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下半段，从十三节开始，由我来诵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今天给我们证道的是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要约束己心。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的讲题都是从彼得前书啊。那么上星期苏长老在这里就讲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上半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下半段。我们知道彼得写的书信不多啊，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学问，虽然我们知道彼得是打鱼出身，但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你就知道他那个内容的丰富，那个讲真理方面的深刻，以至于有些研究的人就认为恐怕彼得写不出来。不过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圣经这么说，我们就这么接受彼得前书就是彼得所写。彼得在讲到真理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深刻，也是讲得非常的平衡，在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地向我们有显示出来。上半段上一次苏长老已经告诉我们，那就是今天因着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得着重生，有极大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确实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有永生，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不致灭亡。这是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彼得在讲的时候讲到上半段完了，接下来他讲到下半段的时候，他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绝对不是满足于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上天堂，可以得永生。我们刚才念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十三节开始的，那么这次呢，我想啊，弟兄姊妹你们手里面都有那个夹页啊，我把我要讲的大纲呢基本上都放在上面，所以呢我就不再用那一个啊 PowerPoint 把它打出来。那么圣经呢，我还是希望手边你如果有圣经呢，你应当要把圣经打开到彼得前书，这样的话呢，当我会讲到这些内容，你就会比较容易的看， 啊，我现在发现弟兄姊妹，因为设备越来越好，大家也就怎么样，越来越懒惰吧。啊，其实啊，我们应该很认真。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个圣经绝对不是你到教会来，你听一下、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什么内容就完了，你回去你还得要看。那么如果说你在这里你根本就不看，从来不翻圣经，我相信你回到家里你没有那么好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念的第十三节，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一节圣经？在这个地方讲到的那一个恩，我们说这个跟上半段的那一个救恩是有所不同。上半段的那个救恩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我们得了没有？我们得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耶稣要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带他的恩典来，而这个恩典那是需要我们去得的。我们常喜欢说恩上加恩，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恩典是越多越好，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嫌太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恩上加恩绝对不是说本来恩典不够，恩典没有不够的，救恩怎么会不够呢？我们说救恩完不完全，我相信我们一定说救恩是完全的。既然救恩是完全的，为什么还要加？加就表明本来不够，是不是？不是。如果说是不够才要加，那么恩上加恩，这也是我们对物质的理解。今天在物质上是我们都知道没有满足的时候，越多越好。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恩上加恩，那并不是说原来的恩典不够还需要再加，而是有更多的、更丰富的、更进一步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要带给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今天啊，我们得着信心的果效，也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恩，今天在座的，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已经得到。我相信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恩上加恩，不是说这个恩典不完全，救恩不完全。今天我们不要满足于得到这一个恩典。我们是罪可以得到赦免，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见主的面，我们不至于灭亡，这个是主的应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有不同的情形，有的是欢欢喜喜，有的是羞羞愧愧的。这也不是耶稣来帮你做了。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至于我们见主的面，这一点我们的主耶稣能帮助我们，但是怎么见主的面，那我们有责任。今天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羞羞愧愧？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马上也就明白，因为很可能我们空手见主，很可能我们在世的时候虽然相信，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将来我们可以到天上那就已经满足，我们信了耶稣受过洗了手续就办完。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心的果效是灵魂的救恩，这一点绝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很多的恩典。在那时候如果说别人得了，这个也得那个也得，你得不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后悔，你要想再得， 在那时候，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去努力，今天是你努力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审判，很多弟兄姊妹就担心，哎呀，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不应该再有审判了吗？你不要把审判一想到就是下地狱。今天如果说你是丰丰富富见主的面，这一个审判可以成为你的发奖大会，对不对？等到别人都发奖，你却羞羞愧愧的得不到任何的奖，在那时候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想？所以彼得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把这个话就突然就转过来了，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带很多的恩典来。什么恩典我说不上，因为我自己也还没得，我也是努力的希望能够得。我也盼望当我们主耶稣来的那一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在那里。在那时候我们将会怎样？我们是羞羞愧愧的空手借主，还是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等候我们主耶稣所带来的恩来分给我们？我记得当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上海，生活可以说物质是很缺，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工作，那时候在上海的生活是这样啊，你要想上一个什么啊糖果这个食品店呢，你要想去买一点饼干不一定有，没有啊，糖果饼干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他不定时的，有的时候有货来了他卖一点，一卖了呢就是有人在外面排队，一定有人排队等了，那么每个人买一斤啊怎么样，当然这个饼干的质量用现在来说可能是很差，但怎么样，这些在没有吃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我那时候是骑自行车的，我们在上海生活惯了，所以一看就知道了，哎，这个店门口在排队一定是有饼干或者糖果了，那么只要人不多我也赶快下来就买。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要就能买到，而碰机会。那么当然我们说我自己对饼干糖果不那么有兴趣，孩子小，我知道能够带一点回家给他们吃，所以我总是手里面总有一个包啊，里面总有圣经啊什么这些啊，那么买一点糖果饼干回家呢也放在那个包里面。次数多了以后呢，两个孩子他们也知道了，那时候我记得都还是很小啊，念小学以下啊，一看见我回来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爸爸爸爸你回来了啊，然后呢他看见你拿的那个包呢，看你有什么动静没有，对不对啊？啊，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碰碰那个包啊，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就是没有，我们说有的时候确实里面有饼干有糖果，为什么要带回家？不是我自己享受，要给孩子吃。但是是不是哦，今天我回来了，爸爸就带回来了，你们来吧，赶快啊！你吃饼干他吃糖果，我不是用这个方法。我总是说今天你们在家里面听不听话啊？要妈妈作证，对不对啊？他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吵，是不是听话，念书了，功课有没有做完？那如果说做完了，爸爸你看我们都做好了，那如果这个我这个包里面有饼干有糖果，我就会怎么样？当然我就拿出来就给他们享受，他们高兴我也高兴。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功课做完了没有，没有，听不听话，没有声音了，哈哈，那就表明不听话。那么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也是一样拿出来，哎，好，你吃饼干他吃糖果。今天我相信一个有见识的父母不会这么做，虽然我也是把饼干糖果带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拿出来，因为我知道我拿出来对他没有教育，对他没有好处，是非不分。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神他能不能是非不分？ 我们的主耶稣他能不能是非不分？我们的主耶稣一定要再来。当他来的时候，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要带着很多的恩来。这些恩不是耶稣自己要的，他是为我们带来的。那这样的话，可能有的人想，为我们带来，哎呀，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啊？啊，这个慈爱天父多好，你看东西都带来给我了。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也是一样，他也要问问我们，今天当我还没来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当你在世的时候，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今天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功课？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每个人都知道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去不一定要人去，但是至少我们要有心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不可能每个人都出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事工是所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在讲到恩上加恩，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是说救恩不完美还需要增加，而是我们说有更丰富的恩典为我们准备。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救恩，灵魂的救恩，我们都知道那是主的恩典，我们是白得的。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也正因为这样，有些弟兄姊妹看圣经总是喜欢看什么自己喜欢的，这几句话我喜欢，所以耶稣啊，这就是你的应许了，而且理直气壮，不是你就这么说吗？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一共有30000节了，真理绝对不是说你喜欢学哪一节那就叫真理，全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要平衡，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的内容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绝对不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今天我们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复合。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应许，都没有错。但是这个并不保证当你见神面的时候你不是羞羞愧愧的见神。今天我们能不能欢欢喜喜的能够把我们啊在世上所做的为主做的一切带到主的面前得主的称许，这一个就不是好像我们讲的恩典的问题。耶稣会加我们力量，但是做还得要你自己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你无心去侍奉，无心去做，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加力量呢？加不上，因为你自己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在第9节，灵魂的救恩那是信心的效果，但是我们说当后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你们的恩，在那时候他前面用的话是什么？要约束己心，谨慎自守，要求不一样。所以往往有些弟兄姊妹看真理看一半，看自己喜欢的，不是一切都是恩典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是我们得救灵魂的救恩都是恩典，不靠我们的行为，但是要我们真心的相信接受这个救恩。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恩典，你也要享有份，那么你就得要有自己的努力。而这个努力，彼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这是跟我们有责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得完整。我喜欢用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一个主人给十个仆人一人一锭银子，然后叫那些仆人去做生意，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一锭赚了十锭，一个一锭赚了五锭，一个一锭都不赚。今天有些人传福音呢是这么传的，今天我们是认识的这位主，他爱我们，赶快来信耶稣，信耶稣的一人发一锭银子，对不对啊？没有错啊，一人发一锭银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相信耶稣太好了啊！所以呢，我们都来信嘛，最好能够信个几次就得几锭银子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这样的传没有把福音讲清楚。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应当要告诉所有的人，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我们到他那里来，他给我们一人一锭银子，但是这锭银子不是送给你去乱用的，是叫你去做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叫你去做生意。这做生意不是叫你现在去投资啊什么，真的做生意是要做主的买卖。今天我们主耶稣的买卖，那就是灵魂的买卖，要把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对不对啊？这样才是你传了一个完整的救恩。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听到有的时候讲福音就是讲到每人一锭银子为止了，大家带了银子欢天喜地的回家了，这是不完整的救恩。虽然这锭银子我们的主耶稣不会后悔，但是到了时候你都要交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想得到耶稣再来时候带给我们的那些恩，我们就需要约束己心，谨慎自守。我觉得彼得在讲这些真理的时候讲的实在是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完整。而这个约束己心，我想也正是今天社会最需要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啊，从年轻的都是最缺乏约束己心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耐心，每一个人不想约束自己，最想约束别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你要得到主的恩，你就需要约束己心。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说社会上也在讲约束，也在讲节制，这些并不是不好，这些是正面的好的教导，是道德品质的问题。但是大家要记得，圣经不是一本讲道德品质的书，它不是反对道德品质。但我就觉得现在好些人把圣经就看成好像一本教导道德品质的书。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多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最重要的要使我们能够得到灵魂的救恩。今天我们说圣经的教导不是教导我们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给我们的生命能有怎么样的转变。正因为这样，彼得在提到要约束己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并不是按照我们人间的那些道德说教的教导，他有他真理的标准。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约束己心，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
救恩的智慧。彼得在接下来有三个类似的表达，就说大家可以看，我在这里大家看我的那个印给大家的大纲里面，三点都是类似的表达，就是我们说啊，在那里说啊，你们知怎么样就怎么样，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说一共有三次在后面的这段话里面，什么叫做知怎么样就该怎样？我想这个我们就是从语文的这个角度来明白，也是很简单。知怎么样是表明你已经得到的，就该怎么样，那就是说你都要去努力的。而且就该怎么样，并不是说耶稣就该怎么样，而是你就该怎么样，这是你自己要努力的。既然是就该怎样，就表明你还没有得到，这一个是你应该要得到的。你得到了，那么你也就是可以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得到耶稣带来的恩典。就好像我刚才讲我对孩子的要求，功课做了没有？做了，当然我们所带来的是要给你的。其实我们说如果孩子不听话我不给，我心里高不高兴啊？我还是不很高兴，对不对啊？我还是不高兴的。这些东西说到底到最后还是给他们吃的，不过还得要找一个机会啊，到那个时候呢才能拿出来，当时是不能拿出来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带回来的恩典，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交得出账，要怎么样来交账。彼得有很具体的教导，在那里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基着顺命的儿女啊，那就是啊，我们看在第十四节，你们基着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我在这里第一点提醒大家的，我们要约束己心，不是说现在大家啊，我们说自助餐要约束自己，你不要吃的太多啊 ，overeat 就 overweight， 对不对啊？这个人人都知道，这个也是好的教育，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那就是要约束己心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说就不应该在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我在这里不可放纵私欲的这里面的记住，顺命的儿女不可放纵私欲，那就是首先第一个，那就不要再效法从前的样子。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顺命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不要以为看了这一段话，哎，我已经是顺命的儿女了。你顺不顺命我还不知道，耶稣要看你自己的表现，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是顺命的儿女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我们是因着顺命而做儿女。顺命的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大概用过十多次，一半以上是在罗马书用的，彼得在这里第一章里面用了三次。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彼得就指出了什么叫做顺命。在第二节是这么说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顺服耶稣基督的那个顺服跟这里的顺命是同一个字，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顺从真理，这个顺服也是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这一个顺服基本那就是指着顺服圣经的教导，顺服救恩的要求，顺服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那一个内容，那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就你们只因为顺服而成为神的儿女，换句话就是说你都要像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首先就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从前的那一种放纵私欲的样子啊。我们看到这个放纵私欲，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会想到那就是犯罪作恶。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当然犯罪作恶是放纵私欲的一个很坏的表现，但是我们更高一点的要求，什么叫做放纵私欲？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而不按神的意思，对不对啊？私欲就是私意。今天在我们看来好像私欲一定是啊淫乱啦、偷窃啦、撒谎啦，当然这些是私欲里面的一些罪恶，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在这里要约束己心。弟兄姊妹，过去我们是蒙昧无知，过去我们是放纵私欲，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自我中心。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放纵私欲，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因为顺服真理、顺服耶稣基督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把过去的那一个旧人、旧的要去除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并不是接受一个道理、明白一种道理、参加一个组织，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受的是真理。真理跟道理有什么区别？真理的里面应该有生命，真理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道理可能改变人的一个行为。今天我们说我们接受了是真理，今天要紧的生命的改变。过去我们是自我中心，大家不要以为自我中心什么都不好，有些自我中心也很好，有些人的道德素质也很高，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绝对不是说只要你道德素质很高也就可以代替，那这样的话不用信耶稣，你靠你的行为，靠你的做人。今天我们也知道有些不信的人他也是这样说啊，我对得起良心，我不做坏事啊。那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的是要不再是在过去的那样的一种放纵情欲的里面，也就是说不再是自我中心了。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任何的宗教不一样？我们的信仰很重视的一个什么，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照理来说手续办完了，罪赦免了，上天堂没问题了，得永生了，那还要做礼拜，还要聚会，还要听道，还要读经，还要祷告，那不都是多余了吗？所有的这一切不是因为今天你生病了有需要，你缺乏了有需要，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们的一辈子的追求就在认识我们的主。我常说今天啊，如果说啊，这个一个人啊，他相信佛教，比如说啊，然后呢，他也会看到，哎呦，这个庙啊很灵，为什么灵呢？因为这个庙里面的偶像怎么样，听我的话，对不对啊？我求他，他就听我了啊，听得越多的就越灵，那么大家就越去。至于这个偶像本身怎么样，大家不大在乎。也很少有人听说要去研究这个偶像本身怎么样，总是研究这个偶像听不听我的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你信耶稣也是这样，那说明你对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今天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叫耶稣来听你的话，而是你怎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当你能够达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不仅仅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方法的不同，中心不一样了。 信其他的宗教，他希望他所信的神来帮助他，那个偶像能够按照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愿望。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今天信偶像来满足我的愿望，谁是中心啊？我是中心。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追求认识我们的主，在那时候你的信仰谁是中心啊？就不是你是中心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中心。可以说当你把中心改了，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生命改变了。这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既是顺命的儿女，我们因为顺服做了神的儿女呢，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的放纵私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这个从前我一定放纵私欲吗？我从前也不偷也不抢也不犯淫乱。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坏。在这里告诉我们，放纵私欲其实自我中心，所谓的私欲就是你的私意。至少在从前你是自我中心的，现在你要生命改变，让我们的主耶稣做你的中心。不但如此，在第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一个招字，所以我在这里第二点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蒙招的人。我们只记得耶稣来为我为我为我，今天既然我们是蒙招的，我们也需要想想我们怎么样来为主为主为主。主不需要我们做其他的，主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是我们生命改变，荣耀我们主的一生，我们的一生荣耀我们的主，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你能够做到这一些了，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恩会不会给你啊？他带来的那些恩一定给你的。因为为什么？你功课做完了吗？你功课做完了啊？耶稣来问你功课做完了吗？做完了啊，我交账，对不对啊？那那个时候耶稣带来的那一个恩一定给你的。然后像第三个啊，也就是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啊，要活出圣洁的见证来。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今天当然我们说要靠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会有失败，会有软弱，这就是我们信耶稣，耶稣的恩典在那样的情形下会彰显，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失败，我们的主赦免我们，而且我们的主会加我们力量。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相信的只是一种道理，今天凡是我们在主面前有过追求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能体会，我们所信的绝对不是一个空道理，在我们里面是有力量的，是会提醒我们，我们是真会有改变的。如果说我们所信的也不过就是一种道理，那我觉得那也就不必一定要去信它，因为世界上好道理也很多，但是真理只有一个。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首先要记得，既是顺命的儿女，我们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纵私欲，以自己为中心，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然后第二个基，那就是基称神为父。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啊，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怎么样，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觉得彼得讲的实在是很好，我们一想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我们会想到什么？好些人就以为我有父，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放肆。今天我们都知道在报上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些人啊，这个开车撞人了， 一下来他就首先告诉人家，你知不知道我的舅舅在公安局的啊，对不对啊？啊，有些人就说，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是人民代表，对不对啊？我们说啊，这一类的不管是大陆、台湾、美国，到处都有啊。先要我是怎么样的人啊，你要知道吗？啊，为什么这些人自己做错了事情还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有一个爸爸，有地位，有钱，什么都不用怕。今天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神，他确实知识万有，而且万能，他是万王之王，至高无上。有这样的一位神做你的父，那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到处去放肆乱来啊，没有什么人敢欺负你。可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了，我们的神不是那么无知的父亲。彼得在这里我觉得讲得很好，很有意思。我们一讲到啊，你们既称我们的神为父，我们下面很多人就马上想到父是慈爱的啊。刚才我们选的那几首诗歌，我在唱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有一点暗暗好笑。我绝对不是怪选诗的人，因为在诗歌里你选不出我要讲的那个，因为所有的诗歌一讲到神是我们的父，一定讲他是慈爱的，他是万有的，他爱我们，他给我们，他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彼得在这里却不是这么说的，你们既称那个父是怎么样的父啊？第一个不偏待人，第二个按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所以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点可能觉得，哎，彼得的道理大概跟保罗不一样。其实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不过就是保罗，因为我们说保罗的书信比较多嘛，啊，他不一定在一卷书里面把这些内容都讲。彼得一共是圣灵只让他写了这么两卷，所以彼得赶快要把这些内容怎么样都放进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一位父他是怎样的父，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提出三个方面。第一个，父是公义的；第二个，父是认真的；第三个，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他说。第一个，他不偏待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将来在审判的面前，我们也一样要经过审判。那有的人说，那我不是白信耶稣了吗？没有白信。当你经过审判的时候，你的罪耶稣担当，这就是审判。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人担当，你自己担当，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一讲到就是上天堂下地狱那一种观念啊。今天有审判，我相信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那时候有些罪我们认了，我们的主耶稣会赦免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亏欠人的地方，我们的失败会带给我们一些亏损，这是圣经里面也有提醒。神不偏待人，神不能在审判的时候说，因为这些人信了，所以我就不审了，我的公义就不行了。照样神的公义要审判我们，只是我们的罪耶稣担当。弟兄姊妹，那么我想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想今天如果说两个小孩子打架，我们都知道两个做母亲的一定都帮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啊？我的孩子都是给你在带坏的，对不对啊？今天如果说我们跟一个不幸的人吵架，甚至于打架，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神怎么审判？大家想想看，神怎么审判？神能不能说这是我的孩子啊？当然是你错。我相信神不偏待人，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今天是你错，人家不信的没有错，那当然就是你的责任。 当然不是说那个不信的人在这件事上没有错，他就变成没有罪，他自己有他的罪，他的罪神也要审判，神是公义的，不会偏待人。这是需要扭转我们很多那一种错误的概念。为什么今天好些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不热心，不追求，也不在乎？原因就是神是我的父，那有什么关系啊？那就好像现在有一些无知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啊，我的爸爸是什么什么地位的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啊，什么都不用怕。今天我们的神却不是那么样的无知，所以彼得在这里是提醒那一些收信的人，彼得不是在告诉那些不信的人，是告诉那一个收信的人，都是信耶稣的。我们的这一位父亲，他是啊，这个啊，在这里说啊，是不偏待人，要按照个人行为审判人。当然，我再说，这个审判的结果不一定就是你马上想到要下地狱了。今天我们的罪，耶稣会承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亏欠，这真是就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为什么要约束己心，为什么要谨慎自守。照理来说，今天啊，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我们已经蒙主的恩典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放心了，甚至于我们也就可以放肆了。彼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可以放肆的时候，不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我们的神是认真的，我们的言行，耶稣其实也有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交了账以后是不是下地狱，但不要，大家不要老是缠在这个上面，交账你自己会受亏损，这个已经够你受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好好的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为什么我们不常常提醒自己约束己心，谨慎自守呢？我们的主要带来的恩他是愿意给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看到今天我们的神他是在天上的神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啊，在这里有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只是寄居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句是什么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在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位父在天上，你在哪里啊？可能说我在地上啊，其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也在天上，我们也已经跟了耶稣到天上去了。当然我们说这是指我们属灵的地位，我们具体做人我们是还在地上，你都要上班，你都要念书，你要治理家庭，你要做主的工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想到我们的父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日子。为什么特别彼得要提醒这个话？不要太热衷于这个世界嘛。世界上的责任我们要尽，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是不要太热衷了。什么叫太热衷？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都放到这个世界上。我绝对不要叫大家看破红尘，这个事不是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从来不讲这个话，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积极的，我们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并不把这个看作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然后最后第三还有，那就是在第二十二节，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第三个彼得讲到的基， 那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真理。这个真理是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的接受不是我们懂，我们的接受不是说我们认同，我们的接受表明我们愿意去行。如果今天你根本不想行，那并不是接受，那并不是顺从。彼得在第一章里面用了三次顺从，第一个在第二节，那就是要顺从耶稣，那就是表明是信耶稣的。第二个，那就是说因顺从而作为儿女。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儿女，就是因为我们顺从福音真理的教导，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第三个，要顺从真理。而这个顺从真理在后面第25节很清楚的有告诉我们啊，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个道就是指着真理。什么是真理？不是任何好道理就可以做真理。这道我们都知道，救恩的道，福音真道，这就是真理。那么人家说了，别的都不是真理吗？我们说我们讲的是救恩的真理啊，要叫人有得救的智慧，这是圣经的目的。今天在这个方面，只有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真理。至于在数学上二加二等于四也算是真理啊，怎么样，这些我们就不要去争辩了啊。我们讲的是要有得救的智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个地方22到25节，我在这里讲的这些内容，弟兄姊妹就应该很清楚。首先呢，就是说要没有虚假，言行一致。今天我们说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一点虚假，今天神愿意我们要真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讲的很多，但是我想彼得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要真实。在彼得后书里面他特别有提到，我写这两封信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的心，那就是要真诚，要实在，不是说讲老实话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诚，是不是实在，为什么要这样？那么上次我记得苏长老也有提到彼得前后书，他的背景，当时尼洛王，罗马帝国的尼洛王开始迫害基督徒，在那次迫害的里面，彼得保罗都为主殉道，很多基督徒为主殉道，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站不住。如果你把彼得前书看下去，彼得多次讲到受苦的问题。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要讲要谨慎自守，要真实？原因，你不是真实的信仰，在患难的面前你站不住。今天我们平安无事，大家到了时候来做个礼拜，完了有饭吃啊，然后又大家弟兄姊妹，你到我家我到你家，大家也开放，也可以交通，有交易，那是很好。但是这些你知不知道，当患难来的时候可能帮不了你的忙。当真正遇到患难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唯有诚实的信心，你是真诚的，你是实在的，那时候你能够靠主站住。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患难，你就能够体会。我并不是说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去这样的经历，但是即使神没有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的信仰还是需要诚实，真诚实在的信仰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说彼得在这里他提到的一个，要切实相爱，彼此相爱是大家讲的最多的，而且我们说彼此相爱也是大家失败的最多的，彼此相爱而且也是虚假的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会讲。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是不是切实相爱，这个人无法指出来， 耶稣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今天彼得在这里最后就告诉我们，那就是说我们要顺从真理，你要记得要把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存记在心。什么叫活泼？那就是说在你里面它不是一个死道理，是有力量的，是要让你来遵行的，是提醒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是活泼的，是长存的，是永远的，不改变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每一个人不但是已经因为信了耶稣重生了，得着了灵魂的救恩，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恩。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满身是罪。主啊，但是你没有嫌弃我们，你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今天你更进一步，有更多的恩典愿意赐给我们。主啊，你不仅仅是让我们只是羡慕，只是刻想，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约束己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约束己心，来得着那得救的智慧，来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丰富的恩典。帮助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都能够欢欢喜喜的，丰丰富富的，完完全全的进到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的